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是父亲节，祝各位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啊，当然我也是父亲之一哈、今天后面我们放了一些的给父亲的礼物哈、如果你进来的时候还没拿的话，等下我们聚会完了之后大家可以在那里随意的挑选啊。今天是父亲节，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传讲的信息呢，也是有关父亲节的。在母亲节的时候我跟大家来思想的题目是看耶稣的母亲啊。所以今天呢是父亲节，所以呢我也选了一个题目是来看耶稣的父亲啊。当我说看耶稣的父亲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立刻想到是谁。可能很多时候可能你立刻想到的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的传统的里面是记载约瑟是耶稣基督的父亲但是呢我们也晓得耶稣基督并不是因为玛利亚跟约瑟的结合所生出来的孩子。当我们读到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因着圣灵的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所以耶稣基督呢真正的父亲并不是这个地上这一位犹太人的后裔约瑟，乃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看耶稣的父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看约瑟的生平，我希望能够透过圣经来看究竟这一位被称为耶稣的父亲，这一位的天父，那从他的身上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学习因为在圣经里面就是整本圣经都是讲到神这位的天父，所以呢很多的圣经所以不可能把所有的圣经跟大家来看，所以我就选了我们很熟悉的两节的圣经来跟大家来思想这一位耶稣的父亲的一些的事情我选了约翰福音的3:16-17两节的圣经，好不好？大家能够翻到圣经约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3:16-17两节的圣经，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约翰福音3:16-17两节的圣经这两节圣经可以说是我们基督教基督徒很多都会背的两节的圣经我们今天就来看究竟我们讲到耶稣的父亲的时候，那么这两节圣经带给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一位的神。约翰福音3:16-17两节，我们找到一起来同声来读呀。约翰福音是在教会的圣经后面的部分82页，圣经后部分82页新约的部分，约翰福音3:16-17两节圣经，82页教会的圣经后边的部分。好，找到之后，大家我们同声来把这两节的圣经一起读一下，我们一起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生，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不知道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有关神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有怎么样的对神一种的看法，一种的体会。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之前特别当我们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新约圣经还好讲到关于神很多爱的事情，我们很比较容易去接受。但是当我们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读到创世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很多很多让我们很难去明白、很难去接受的事情。特别讲到在旧约的里面讲到神对一些的民族、一些的国家、一些的审判 啊，让以色列的民众把整个的民族都毁了，把他们都杀掉，哈、啊，那可以说连动物哈、啊，连一点都不留。那当我们读到那些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为什么神是那么残忍的一位的神啊？当我们读到旧约圣经，又是讲到和神说我爱雅各不爱亚述哈、啊、以扫哈、啊、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觉得为什么神那么偏心？哈，神很不公平，什么为什么神爱这个不爱那个哈？当我们读到这些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这样一个观念啊，我们对神有一些的不满。我不知道你，可能你口不会讲，但是心里面总是觉得神为什么是这样啊？如果我是神的话，我都不会让人有那么多的苦难，是不是哈、啊？很多人讲到面对世界上有那么多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又有天灾，又有人祸的时候，人很多时就问：如果这一位神是那样的伟大，又那样的慈爱，为什么允许这些的灾难、这些不好的事情临到这个世界？常常我们就觉得。啊，对这位的神有很多的意见在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到圣经的时候有这样一种的感觉，可能我们还不认识神之前会有这样一种的想法。如果我们读到刚才所读到这两节的圣经的时候啊，你会有什么的感觉？可能我们如果单从父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可能有人就会这样想啊，觉得耶稣这一位的天父啊，这一位的天上的父亲啊，为什么那样的自私？为了要满足自己的一些的理想啊，把自己的儿子都牺牲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啊，把自己的儿子都牺牲掉，为了就要达到一个的他的理想，还是说他的一个的计划？为什么神会那样的意味着神呢？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的疑问啊？神牺牲了他的儿子，为了达成了一个救赎的计划。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从这个角度来读这些的圣经。啊，有时候有人对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觉得这位的神真的不可理喻，哈，竟然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为了就要达成一个的计划，啊，如果你是当父亲的，你会不会为了达到你的理想，把你的儿子、孩子们都牺牲掉？啊，我们如果这样问的话，第一个反应说，我一定不会，是不是？谁会把你的孩子、你的儿女牺牲掉，为了达到你的自己的理想的，有没有？啊，我们当父亲的有没有？一定不会，对不对？我们立刻一个回应说：“我一定不会这样做的，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啊，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觉得神竟然为了要达成一个的计划，把自己的儿子都牺牲掉啊！所以我们有些人觉得我们比神还要公义的啊，我们比神还有公平的、公正的啊。最近今天因为是父亲节嘛哈，所以有一些的报纸啊，有一些的都会讲到父亲节的一些的事情哈。今天看了一则的新闻，他就讲到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父亲呢？啊，有没有想过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父亲啊？一则的新闻里面就提出一些的东西出来，一些的调查哈，问不同的人，不同的一个的结果哈，那么选出一些作为好父亲的一个的主要的一个的因素是什么啊？其中大部分人哈的调查里面的选择的答案就是说啊，能够陪自己的孩子的才算是一个好父亲。能够陪自己的孩子的才算是一个好父亲啊！大部分哈、啊、调查的人里面都选择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的好父亲的一个的条件，一个要素啊。我们觉得这个很好啊，我们啊当父亲的能够成为一个好父亲，就是能够陪孩子啊。但是接下来这一段的新闻里面的调查里面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在调查的里面，很多大部分的人 问他们你算不算是一个好父亲的时候，他们说我都不算是一个好父亲。为什么？因为我没有陪我的孩子啊。然后在那个调查的里面的结果是平均哈，不是所有人，平均哈的人父亲一天的里面有多少时间陪孩子呢？啊，你猜猜一天的里面哈有多少时间陪孩子，当父亲的啊，你多少时间陪孩子？整个的调查的里面平均一天的里面15分钟。不会吧，你说是不会吧，15分钟那么小，是不是太多了？那个报纸是香港的哈，那个15分钟平均就是陪孩子的，有能够陪孩子的是15分钟的时间。就是我曾经看过一段的报告，一个调查，在美国的里面啊，平均一天的里面大概5分钟。很惊讶，是不是5分钟？为什么那么小呢？当然平均嘛，平均就是说不是单单哪一用一天来计算嘛，如果一个星期下来，一个月下来，平均起来可能只有5分钟。为什么？可能很多时候都出差了，都不在家哈，一个星期下来可能都不在家，一个月下来可能只有一天在家，所以平均起来是5分钟。如果按照刚才所读的那个的标准的话，能够陪孩子成长的才算是好父亲的话，哇，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不 qualify， 都不合格这一个的好父亲的标准。为什么？哪一个的报纸里面的调查的结果是，因为很多人都说我实在太忙了，工作的要求实在太多了，所以一天的时间里面根本没有多少时间能够空下来，真的能够来陪孩子。哎呀，当我们这样读这个新闻的时候，可能你不一定认同，因为你比他好，所以你有很多时间陪孩子。但是一般的报告里面就让我们看出，原来真的很多人在他一天的里面其实没有多少的时间能够跟孩子在一起。所以刚才我们读到那节圣经的时候，我们说哇，神竟然为了一个的计划牺牲掉他的自己的儿子。如果我是父亲，我一定不这样做。哎呀，我们的话不要说得太快哈。有时候我们为了工作，有时候为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其实我们也牺牲了我们的孩子很多的时间，是不是啊？我们当父母亲的啊，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实在太忙了，有时候真的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陪我们的孩子们啊。所以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啊，用这个一个的一直的新闻啊，作为我们彼此的鼓励哈，能够花多些时间陪孩子才是最重要的。不过最近我因为有机会回香港哈，我发现一个现象啊，这个现象实在太不好啊。什么现象呢？我们去饮茶的时候哈，坐在哪里饮茶，我们发现很多这个现象，可能在美国少一点，在香港很多的现象是这样，一家人在哪里饮茶哈，吃饭，孩子拿着手机啊，女儿拿着手机啊，爸爸拿着手机，妈妈拿着手机，每个人都拿着手机，都非常忙在那里弄那个手机啊。一家人坐在那里，原来没有什么谈话的内容，都是在那里啊。他们在做什么？哎呀，他们在玩游戏啊，在 email 啊，在做这些很多的东西，做了很多这些东西，但是都坐在一起。如果真正来讲，他们彼此之间花了多少时间给大家呢？可能真的很少很少。可能有人读解这圣经的时候像我一样问一个问题，我转另外一个角度来问，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神对人的爱能够爱到那样一个的地步，竟然愿意牺牲他自己的儿子为了要拯救他们？我们转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神能够爱人爱到一个地步牺牲自己的儿子来拯救这些的人？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神会这样来爱人到这样一个地步，牺牲他自己的儿子。当然我们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这里讲到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哈，就是我们晓得我们基督教所讲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都是神，所以圣父是神，圣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所以这三位一体的神基本上就是一位的神。所以这里讲到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基本上就是神自己，对不对？所以这里所说的神为什么爱人到一个地步，竟然为了爱人的缘故牺牲他自己的命来拯救这些人，究竟人有什么值得神去爱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的角度来去想这个问题？为什么神对我们有这样一份的爱？当我们读这个的圣经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对人的那个创造的过程的里面，神造人跟造这个世界万物很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说人只不过是神所造的受造之物，只不过神所造的一个的东西。为什么神能够这样爱我们呢？如果是从现代人的眼光的用词来讲，我们只不过是神的一个产品而已。神为什么对一个产品能够产生那样的一种的爱的一种的牺牲？但是我们回到看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都发现原来很不一样。当神创造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神一切的创造都是用一句的话，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了。所以当他创造这个世界一切万物的时候，他说看为好的，那就有了。但是偏偏到创造人的时候，从第一章26节里面说到，他是说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按照神自的形象样式来创造。第二章的时候更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更是把他的气吹进人的里面，神的气就是神的灵。神用泥土尘土造人之后，把他的气吹进人的里面，这个就是神把神自的灵放在人的这一个受造的那个用尘土泥土造的人的里面。圣经说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意思是说这个被造的活物被称为有神生命的人，神的灵进到人的生命的里面。本来人的创造跟世界其他动物的创造是没两样，神一句话都可以创造出来了。但是神并不是这样创造你我，创造你我的时候他说是按照他自的形象样式，更是把他自的灵放在人的里面，变成人除了有这个肉身这个身体之外，人的生命里面更有从神进来的神自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就使我们与世界一切的动物活物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都有一个肉身的身体，但是这个肉身的身体之外还有一个看不见属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就称为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是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给人的哪一种的不一样的地方。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把他自己灌注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个是人跟动物很不同的地方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机会看过那些大自然的哪些的那些的纪录片哈，那些的讲到 nature 的一些的纪录片哈，讲到一些动物世界的一些的纪录片哈。有时候看那些纪录片的时候有一些的镜头是挺残忍的啊。什么残忍呢？比方说有时候会 拍那些的老虎啊狮子啊在寻找食物的时候，哇，把那个羊啊把那个什么动物把它撕裂哈，把它吃掉哈，有些就挺残忍的。但是其实纪录片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的事情，比方说一头的老虎，它就要寻找食物的时候，它会发很大的劲，很安静在那里等。哦，看见那个动物来的时候，它拼命去追，然后把它抓住，然后哇，把它撕裂，把它吃掉。吃掉之后，这个的老虎吃饱了之后，它会很舒服的啊，就在那里就睡着了啊，在那里很饱足的哈、啊，来在那里享受它的睡眠。你知道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人也去寻找食物，我们也很努力去工作，我们也去赚钱啊，能够吃最好的。但是问题是说，当我们吃饱的时候，我们好像并不像那些动物一样，就能够很满足的在那里能够啊享受这个的一切。人吃饱了，穿暖了，住得好了，还是不满足。很多的新闻告诉我们啊，现在我们很多人都越来这个世界物质的世界越来越丰富了，很多人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丰富了，很多人很富有了哈、啊、都能够吃得好住得好啊穿得好。但是很多新闻告诉我们，现在很多很有钱的下一代，他们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但他们却是不满足。但是他们却不满足。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我跟师母去参加一个校园事工的一个的研讨会啊，在那里我们来一同学习究竟校园的工作哈、啊，现在应该怎么样去做呢？应该有什么方向我们去留意呢？在当中就讲到啊，这个的现在来留学的一些的学生，他们的情况跟以前很不同了。他说啊，这些现在来的学生很多家里面都很有钱了哈、啊，讲到他们现在很富有了，所以他们在物质生活上非常的丰富的时候，但是他们过得非常的不满足。那其中有一些80后90后的那些年轻人哈、啊、就出来哈、啊、来跟我们分享究竟为什么他们不满足。啊、他们有一些的分享说啊，他们来到这个美国哈、啊、什么都可以买，什么都有，很自由啊，但是心里面就感觉到非常的空虚。就因为空虚，所以他们更花钱买更多的物质的东西，希望能够填满这个空虚。啊，他们也讲不出这个空虚是什么。啊，80后90后的年轻人站在哪里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啊，有一个哇，我们觉得他实在太有口才了哈。啊，90后的一个女孩子哇站出来，下面坐着两三百人啊，都是那些的长者哈。他站在哪里哇，很自信的在那里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的一个的女孩子。但是她讲到她的经历的时候，她说虽然什么都有，但是心里面感觉到很缺乏。缺乏什么？缺乏一种爱，一种的不满足。当然讲了很多很多其他东西。诶，这个跟动物很不同的地方，动物吃饱了可以很舒服，它就可以满足在哪里睡得好好的。但是为什么人吃饱了又那么好的物质的生活还是感觉到不满足呢？因为人跟动物最不同的是说，人的生命里面除了这个肉身这个生命之外，原来人的里面还有一个看不见从神所给的灵在里面。这一个的灵，无论你用什么的物质都不能够让他得到满足，唯有这个灵归到神的里面，人的心才真正感觉到那份的满足。为什么人造人跟动物不同？因为神要把他的生命放在人的里面，让神所造这个整个的创造宇宙世界里面，人成为世界里面神彰显他荣耀 的一个的地方。世界物质所有的世界我们觉得都是很伟大，但是最伟大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把他的生命他的灵放在人的里面，这个就成为人彰显神荣耀的一个的器具，一个的器皿。神的生命在人的里面，这一个的荣耀是没有任何的动物能够相比的。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因为人的生命里面有神的灵的同在。曾经听我以前的牧师讲了一个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以前我们的牧师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的人啊，有一天在街头买了一个的花瓶，很普通的花瓶，因为他家需要一个花瓶，他去街头买了一个花瓶回来，就放在家里面来放花。但是他隔壁的邻居呢，有一天进来看见他这个花瓶放在哪里，觉得哎呀，这个太单调，什么都没有，什么这个花瓶就是一个花瓶，什么都没有。这个邻居就说，好不好，我替你划一些东西上去啊，点缀一下这个花瓶。那这个邻居当然好了，你就拿去哈，然后把他划来一些的东西，然后送回给这个的他的邻居这个人。后来这个花瓶成为无价之宝。为什么？原来这一个画画这个人是后来一个非常出名的个画家，他从来没有画花瓶的，只是唯一一个划在这个花瓶上，所有都是油画，所以它是一个无价之宝。为什么？因为不是这个花瓶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这个很普通的花瓶，但是因为加上了这个的画家所画上去的东西，这个东西突然间改变了它的价值。这个就是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常常讲到一个事情，我们只不过是个瓦器，但是在我们里面却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神自己，神的福音，神自己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本来没有什么价值，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但是因为神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人的生命变得不再一样。神为什么爱我们到这样一个的地步？是因为在他的创造的里面，我们人是唯一一个彰显他的荣耀的一个受造之物。我们的生命有了这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居住。神爱他所造的这一个的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把自己的命写去，为的是要让这个的被造之物这一个的人不至于走向灭亡。这个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三章16节里面所讲到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一句的话的里面，只是宣告了一件的事，一件人不知道，但是在神眼中看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是什么？人正在走向灭亡，人在灭亡的当中，人却是不知道。你看这里说到，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原来人已经在灭亡的当中，但是今天我们人都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觉得这个是一个事实。所以呢，神看在眼中，他着急，我们反而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啊，我们觉得没事没事。但是从神的眼光，哎呀，原来我们已经走向这个灭亡，所以他很紧急的要来拯救我们每一个的人。我不知道你看电影的时候会不会与电影的情节啊，里面的故事啊，发生一些互动的一些的怎么说呢？一些的交流哈、啊， 我看电，我以前不会的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哈、啊，我跟我的朋友啊，在以前去加拿大啊，移民去加拿大，那时候很多很多年之前啊，没有像现在电影那么普遍，电影院哈、啊，只有一间的中国的电影院啊，那他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人看电影嘛啊，一定是放一套台湾的爱情片哈、啊，然后一套可能香港还是什么地方的一些武打的片子哈、啊，付一个票钱就看两套的电影哈、啊。那以前去加拿大的时候很年轻哈、啊，就去看电影的时候就进去看啊，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放哪一套哈、啊，进去看的时候哇，在哪里？已经是爱情片，人家的那些哭到不得了了哈。那我们几个男生在哪里一边看一边在笑哈，啊，因为爱情片对于我们来讲一点感动都没有，我们就带着一个现在用词很酷哈，很怎么说不晓得酷怎么翻译，冷酷的一个的感情啊，所以我们很客观的哈、啊，我们很那个很很冷静的，很客观来看，就是都是故事嘛哈、啊，有什么感动呢？有什么可以流泪的呢？人家看到在哭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们几个男生在那里一边讲话一边笑哈、啊，一点都不投入哈、啊。那后来呢？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发觉，哎，这样看电影没乐趣哈、啊。怎么看电影才有乐趣呢？要投入电影的里面，你才有乐趣的嘛，对不对？我不晓得你看电影会不会很客观、很冷静的，在那里看的时候一点感动都没有。哎，这个是假的，哎，这个不好，那这个做得太差了哈、啊。哎，那这样看电影没有意思嘛，对不对？要投入进去里面，跟这个电影的情节，哎呀，连上关系的时候啊，他高兴你有高兴啊，他紧张你有紧张，那才过瘾嘛，对不对哈？啊，因这个缘故啊，那个师母常常骂我，你看电影什么紧张，那么紧张干嘛呢？我说我就是这样才好玩嘛，对不对哈？那个坏人做的不好的时候，我就哪里批评他哈？哎呀，那个人做的很好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个做得太好，那这样投入才享受这个电影嘛，对不对哈？你会不会这样？你不会这样啊？试试看哈，你会这样的话，你看电影就很过瘾了哈。我看电影是这样的，我很投入进去哈。因此，电影里面一些的内容，我会觉得啊，好紧张，我就很紧张啊，什么？但是想一想，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现在电影你知道吗？跟以前电影不同，以前电影是循着这个电影将拍下去，是顺着那个时间拍下去。现在电影是跳来跳去的，你知道？你要看电影要发很多的想象力的哈，对不对？又这个电影这一幕拍在这里，然后下一幕在那边，然后在那边，哇，不同的角度然后拍的。所以呢，你看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他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啊。那如果你看电影，你很投入看的时候。哇，你看见这个好人这个主角，快要被那个恶人那个坏人在要心，来怎么说害他的时候，他快要进到一个他设立的陷阱的时候，你会很紧张哈，你会很紧张。你说你很盼望能够告诉他，盼能够让他知道不要掉进来一个心脏那个trap 的里面去哈。啊，你很紧张，你很希望能够让他能够明白你所看见的，因为他看不见嘛，你看见已经发生的事情嘛，对不对哈？所以你就很有一个投入感，能够这样做哈。如果你是这样看的时候，你盼望什么？你盼望你能够好像能够进入这个电影的里面的情节里面，赶快告诉他，你知道吗？前面有一个东西不要走下去，会跌下去的，啊，因为你看见这样发生的事情，你希望能够。进入的里面能够告诉他，这个就是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 我们没有这个超然的眼光，我们只看见我们眼前这一部分，这一步，我们看不着太远，我们看不到太广，我们只是看见很窄的前面这一段，这小小的前面这一刻。但是神是全能全知的神，是永恒的神，还没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从创世之前他已经知道人的最终的结局。我们正在走向灭亡，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没事，但是神已经从他创造永恒的里面已经看见我们快要走向灭亡了。如果像我看电影一样，如果我也盼望我能够进入电影里面，能够告诉那个主角的话，那我也能够进去，我一定这样去做。神看见人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时候，他就做一个事情，做什么事情？进入人的世界的里面，指着他自己成为人，来到人世间，来改变人将来的命运。好像 Back to the Future， 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那个旧的电影啊，哇，他那个做这个穿时间空间的穿来穿去的时候，哇，那样的一种能够改变一个历史，神进入这个人类的历史的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要改变人最终的命运，灭亡。什么是灭亡？这里所说不是灭亡反的永生。很多时候我们对灭亡这个观念就停留在死亡这个角度里面去看。当你想到死亡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想到死亡就是，哦，我的身体不动了，呼吸停止了，再没有任何的活动，这个就是死亡。慢慢慢慢我的身体就化掉，只是变成 一堆的尘土，这个就是死亡。很多人我们对死亡的看法就是，我这个肉身的身体再不活动停止了，怎么说，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很多人说怕不怕死？我不怕死，反正死了就一了百了了。那如果人的生命只停留在肉身这个的躯体的身上，的确就像动物一样啊，把它吃掉就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感觉。但是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经历，我们体会到除了我们肉身之外，原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一个看不见，但哪种的生命就是灵。人的不满足不是肉身的需要不满足，而是人的里面，灵里面，心灵里面的不满足。这个灭亡指的并不是我们这个肉身停止了活动，这个灭亡乃是指向我们的灵永远的失去与永恒的神有接连有关系，这个状态，这个叫做死亡。人的死亡并不停止在肉身不呼吸不动作，人的死亡乃是在于我们的生命跟永恒的生命断绝了关系，这个才是真正的灭亡。神不愿意看见人的灭亡，永恒的与神隔绝，所以就来到这一个的地方，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不至于永远的与他隔绝。当亚当，圣经里面，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第一个的动作，还说第一个的反应，他做什么？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第一个的反应他做什么？啊，弄一个的选址哈，这个是第一个反应啊。接下来神来找他，他的反应是什么？躲起来啊。神人犯罪之后对神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躲起来。为什么躲起来？觉得羞耻， 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的，你我都试过，小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去见父母亲的面。当你如果你在家里面哈，家里面放了一个很贵重的花瓶，如果哪天你打球不小心啪嘣啪破了之后，爸爸回家，我相信第一个动作你就做什么？躲起来哈，不要给他看见哈。我们小孩子的自然反应说，我做错事情我就不愿意面对哈那个父母亲。这个我明白。亚当犯了罪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面对神的时候是躲起来，因为他不敢去面对神。躲起来更有一个象征，就是说他不愿去面对他这个的错误，逃避神。然后神就问，你在哪里？这句话问了几千年，人呢，你在哪里？原来当人犯罪之后，人一直在逃避神，不愿意去见神的面，一直逃避，用各样的方法来逃避，不愿意去面对神。所以后来的哲学家就提议说，神已经死了，神已经死了，没有神了，这世上再没有神了，所以不用怕了。所以我们人愿意不认为有神的存在，那我们就不需要去面对神。不需要去面对神的时候，就不需要面对自己的错误。你知道亚当夏娃犯的错误是什么？那个魔鬼蛇引诱他的时候，给他的引诱是什么？你吃这个果吧，吃这个果你会很漂亮的。吃这个果还有一样事情很重要，你吃了这个果，你就如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哇，又有智慧，又能够分辨善恶，多好啊，又能够漂亮啊。所以呢他就吃了。分辨善恶为什么不好？为什么神不要让人有这个智慧来分辨善恶？为什么不好？为什么这个是罪？人能真正分辨善恶吗？分辨善恶意思，你如神一样能分辨善恶，意思是说你就如神一样能够做对错的标准，你能够来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人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吗？当然不能，因为人是有限的，人是不是全能的，不是全知的。如果人不是全能全知全善的话，人就没有这个能力来做标准，定标准了。但是亚当夏娃被引诱的时候，他说你就如神一样能够作为一种定一个标准在你的手中。所以当人宣告说神死了，当人宣告说这个世上根本没有神，那谁定标准？谁去定标准？自己嘛，我们就成与神一样，我们就能够定对错。世界上对错是谁定的？我定的。我认为对那就是对，我认为错那就是错。为什么神不给亚当夏娃吃这个果，这个成为一个的标准，一个的命令，一个让他受到保护，不要把自己的身份抬到与神同等。但是人的罪就是要把神拉下来，然后把自己抬上去。人远离神，就是慢慢一步一步把神从人的生命里面推出去。在人的生命里面再没有神的话，我们就不需要面对我们的错误了，我们就再不需要面对我所做的神在审判，因为没有神嘛，所以我做的什么都对。最近看一个的新闻的电影的评论啊，给我一些的思考。最近在大陆有一个的电影，刘德华的最新的电影，名字我不知道， 啊，那个影评说那个电影是从来是烂电影当中的最烂的电影，啊，每一个人看完都是说这个是最烂的电影，啊，如果是 Facebook 的话就是每一个都是这个符号，啊，但是奇怪，哦，一出来一个星期都不到还是什么已经卖过亿，啊，过亿，啊，非常的卖座，但是却是最烂的电影。那你看这个评论的时候，你觉得很我不清头脑，为什么最烂的电影能够最卖座呢？大家都去看有多烂，为什么要这样呢？大家觉得他说最烂，我不认为他是最烂，我要去看看，我定标准，我看能是不是最烂。哎呀，他开玩笑，还是最烂。然后呢，评论里面再讲一个说，在同时有另外一套的电影，拿了很多什么什么奖，但是却没有能够排上齐，因为大家都电影院都放这个电影，不放那个电影，所以那个电影一上就是被赶下来了。好的电影，但是不能够放；不好的电影，却一直在放。哎呀，我看到这样评论的时候，我说这个就是现代的世界。这个就是现代的世界，说明什么？人的本性的里面，觉得好的东西，但是不去接受。人的本性里面觉得这个不好，但偏要去做。为什么要去做？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去做，我不去做就很笨了。大家就去看，我得去看，不管它好不好。哎呀，我就发现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的情况，越来越清楚的明显的摆在我面前。现在这个世界大家说不要神，没有神，所有的标准是人来定。人来定的时候呢，就是说我明明知道这个里面的内心里面给我知道这个不好不应该，但是大家都这样做，我也要这样做，结果大家都做不对的事情，但是确实很对了，因为没有标准的，既然大家都做那就对了。有人说，哎呀，玩这个游戏不好，玩这个游戏太不好了，太让人失去这个人与人的交通，不好。一方面说不好，但一方面他继续玩，为什么继续玩？你不能不玩呢？为什么不玩？因为所有朋友都在玩，如果我不玩的话，我就离开这个人群，我不行的，我一定要玩，就算我觉得不好，我还是要做。这个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说，当人把神赶出去的时候，人就成为这个世界的标准。就算我们内心觉得不对，但是这个世界既然要这样走，我也必须要跟着这样走。就算我心里面觉得这个不应该，我还是要跟着这样走。为什么？因为已经没有标准了。我们的下一代，我相信会越来越痛苦，因为下一代再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现在这个后现代的世界里面告诉我们，世界没有绝对的标准，所有都是相对的，所有都是人认为对就对。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真的这样，这个圣经可以把它丢掉了，因为圣经所讲的都是绝对的。人走向灭亡是什么？人越来越把这个神隔绝了。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今天我们也晓得，看见这个世界的现象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太败坏了。有一天再这样走下去，这个世界要灭亡了。我们都相信这个世界会灭亡，但是我们却不认为我们正在灭亡的当中。我们不急，但是神看着眼中他很着急，着急到一个地步，他要自己来的人世间，当你大声的呼喊，回转，回转，回转，因为不回转人要灭亡了。他把自己的儿子，把自己的生命都放在人群的当中，只有一个的理由，因为他不愿意看见他所爱所造的人走向灭亡而不知道，随着这个世界来走，却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已经走向一个与神越来越隔绝的一个的地方。 他为什么说把他的独生儿子差来世上，让那些能够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而永生，他宁愿牺牲他自己。这个当父亲的很明白。我记得我的女儿乐于小的时候，哎呀，我们带她去一定要带她去打针的嘛，小孩子对不对啊？每一次带她去打针的时候哈、啊、起初的时候她还是傻傻的不知道哈、啊、我们带她去她就去了哈、啊、打了一次两次，每一次去到哪里一个地方就是要打针的，就要疼了。所以后来长大一点她都知道了，每一次进到哪个地方的时候她就开始还没来啊，医生还没来她就哭了。哎呀，看她哭得死去活来的样子，心里面多难过啊，心里面说啊，我宁愿我替她打一针没所谓哈、啊、但是不行啊啊，他一定要自己忍受这个哈、啊、替他打没用啊。所以当父亲的我们真的愿意代替孩子去承受这个苦，但是人有所不能，神他愿意为了人的缘故牺牲他自己，目的是什么？不愿意看见他所爱的人走向灭亡而不知。圣经里面有一个的故事，路加福音有一个浪子的故事，很多人受这个浪子的故事所感动。这个标题浪子的故事常常被人家一看见这个标题的时候先入为主啊、以为这个主角就是那个浪子啊。的确是这个主角是浪子，也是他的父亲。这个孩子长大了，他认为我不需要再受父亲的管理了，我不要在父亲的管制的底下，跟父亲说父亲把我应该有的财产拿给我。父亲把他的钱分了给孩子，这个孩子拿了钱之后哇自由路就出去享受他人生，他以为他可以用他自己的决定他的自由来过一个更美好的生活。那个浪子的故事告诉我们，他任意的挥霍使用那些的资源，到一天突然间所有都没有了，意想不到那么快就没有了，到一个地步连吃两餐都吃不饱了，甚至到一个地步要吃那个猪所吃的食物都没有人愿意给他了。圣经里面讲这故事的时候，突然间他用一个词，那个小儿子突然间醒悟过来了。醒悟什么？突然间他想起我父亲家里面有那么多的资产，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受苦？他说我就起来要回到父亲那里去，宁愿当父亲里面当一个雇工都好过在这里饿死。浪子的故事就讲到他回转去到父亲里面，这个父亲的形容是什么？远远看见这个孩子就等待他，然后去拥抱他，把他当成宝贵的儿子。很多的人被这个故事所感动，为什么感动？因为这个故事讲的就是神如何的来等待人的回转。虽然人不知道自己走向灭亡，但是神愿意有这样一个的安排，当人愿意回转醒悟回转的时候，就把他接过来，把生命再次赐给他。这位耶稣的天父就是这样的缘故，把爱无私的无条件的舍己的来爱我们。耶稣的肉身的父亲约瑟，在他的故事上我们也时间不多，没有办法跟他去读那个圣经了。在那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作为玛利亚的丈夫，突然间知道这个玛利亚已经怀孕了，他心里面想，哎呀，他这个还没出嫁的怀孕，我暗暗把他休掉，不要娶她了。但是当圣灵给他感动，他说你就娶过你这个玛利亚来，因为她是从圣灵来的孕。这个约瑟根本搞不明白是什么东西，但是因为他相信神，他就顺服在神的宣告的里面，把玛利亚娶过来，结果成了耶稣基督的父亲。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多少时候我们面对神的事情我们真的搞不明白， 有太多奥秘，太多的东西是我们头脑不能够想象，不能够理解的。但是当我们说神已经这样宣告了，我们就要接受、相信、顺服神的宣告。我们搞不明白什么叫做三位一体，我们搞不明白神如何代替我们死，我们搞不明白我如何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真的不能够完全理解。但是既然圣经已经这样宣告，我们能够做这个事情就是顺服接受神这样的一个安排。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相信接受神所说的话是一个事实。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得到永生。所以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朋友们，可能你还不搞不明白什么叫做三位一体的神，什么是因信称义，这些都是不容易去理解的。但是圣经的宣告却很清楚，我们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了。神的灵再次会进到我们里面，把一个从神来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就得这个新的生命。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如何发生，但是这个事实却是我们能够经验、能够体会的，就好像爱一样，我们能够领受、体会得到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在我们来到神面前，预备我们的心来祷告的时候，求神的灵亲自的来做感动的工作。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把自己牺牲，用他自己的命来换取我们的命。我们不一定完全理解是怎么样换，但是既然圣经神的话真理是这样的宣告，求圣灵就给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接受这个是一个事实。愿意我们在当中还没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今天你所听见这个不完全的一个的道理，但是当你听到神是爱你的，神是愿意你离开这个灭亡，他要把一个新的生命永生赐给你，当你听见这样一个宣告的时候，你愿意接受神自己的所宣告是一个事实的话，你就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的救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的？在这个时候你说，我虽然不完全明白，但是我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如果有这样的人，你可以举起手告诉神我愿意，让我们能够为你来祷告。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主？有没有哪一位在我们的当中愿意接受主的？可以举起手。我们好看见了，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你可以举起手，为你来祷告。神爱你到一个地步，他已经为你把命都舍去，他不会保留任何一个的恩典不赐给你，他要把一个新的生命，他的灵赐给你，只要你愿意 去接受他的话，神在这个时候就要进到你的生命，让你成为一个重新得救有永生的人。有没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在这时候你可以轻轻举起手，我就为你来祷告。如果你心里面正在犹豫在挣扎的话，求神给你有这一个的举起手的能力，圣灵帮助你。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可以举起手，我们为你来祷告。好，我们同心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这是看见，主啊，我们把这位弟兄交在主你的手中，求圣灵你与他同在，帮助他，让他真的从现在开始经历主你的圣灵的同在，重新得着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他能够更好的能够活着精彩的人生。恭敬把他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引导，圣灵与他同在，也帮助我们其余还没有举手的朋友们，求你圣灵继续的感动，让他们有一天也愿意打开心来接受主你自己。也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牺牲，把你自己的命都写去，让我们懂得回应你的爱。主，你为我们而死，让我们为你而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姐妹。